基督徒生活中要注意的一些事。读经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以弗所书四章一节。因着无知和生活上的习惯，我们的生活常有一些不合圣徒体统的事情，有些严重到一个地步，使我们属灵的光景一直濒于死的情形。有些事情没有这样严重，但也叫我们属灵的生命失掉了活泼。姑勿论属灵上的影响是怎样，我们既从神那里接受了那么大的恩典，我们的生活行为就要配得上我们荣耀尊贵的身份。出于无知的，我们知道了就不要沾染；若是出于习惯了的，我们就当靠主去除掉，叫我们生活在神和世人的面前，不做一个愚昧的人。我们把一切事情分别的来看看。一，不要和世俗为友。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雅各书四章四节。这是一个极严重的警告，我们做神儿女的人必定要领会神说这话的心意。世俗就是世界，神说凡爱与世界为友的，就是站在神的对头的地位上。我们按着中文圣经翻作世俗的意思来具体的看看，我们中国的信徒实在还有许多人脱离不了世俗，求主给我们看得见，也救我们脱离得来。我们首先指出，世俗的事情多半与偶像有关联的，我们不要这样无知，随从世俗去做。虽然我们信了主，不再拜偶像，向死人烧香膜拜，可是还有人在喜庆或节气里送红封包，仍然存着向虚无的神明取吉利的兆头的心意。送一点礼物给人是好的，但为什么一定要用红封包呢？这事就很有讲究。比方说，年底的压岁钱就是给小孩镇压要伤害他们的太岁，保护他们平安，这不是明显的求助偶像之物吗？有些人信了主，仍然喜欢去做占卜择日等类的事，不管他们用什么方法占卜，或者是存什么心意去占卜，占卜的背后就是虚邪的假神。我们不该这样与假神有交通，这样是得罪主太厉害了。不少信徒也随从世俗的节期而忙乱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，一般的节期都离不了拜假神。比方说，中秋是拜月亮，端午是拜屈原，盂兰是拜鬼，过年是拜所有的假神，这都是明显不过的事实。如果说我们要痛快地吃一顿，那么什么时候都可以吃，为什么一定要在世俗的节气里随着世人的样子吃喝呢？一些西方的迷信也渗进我们的生活来，比如说在丧事里给丧家送花圈就是一个例子。圣经上也明明地给我们看到，花圈是外邦人祭鬼神的用具，参看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三节。吊丧是为了给还活着的人同情与安慰，却不是为了死了的人在做什么。世上的人喜欢在世俗的事上找高兴热闹，我们却要记住主的话，小子们啊，你们要自守，远避偶像，约翰一书五章二十一节。我们不随从世俗，世人不谅解我们，就让他们不谅解好了。我们不该要求得人的谅解而丢下神的提醒。众人以为美的事，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七到十八节。若是不合宜，即使众人都以为美，我们也不能随声附和的。越是众人以为美的事，我们越发要当心处理，免得我们落在与世俗为友的境地。 正派的服装与态度。这个时代越来越趋向堕落败坏，淫逸的风气影响着每一个人，因此神的儿女活在这个时代，就要靠住保守自己在圣洁里，败坏的景象顶厉害地表现在人的服装上。衣服本来是给人保温及遮盖羞耻的，可是现在人却用来满足人的肉体情欲和挑惹人的情欲。这种服装不单是贬低了穿的人的人格，也刺激了社会犯罪的趋向。又愿女人廉耻自守，以正派衣裳为装饰，不以编发、黄金、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。提摩太前书2:9。这不是说装饰是犯罪的事，但是一切的装饰要以正派和节俭为原则。人喜欢追求时髦，追求流行样款与颜色，喜欢标新立异吸引人，增添个人的炫耀。但神的儿女就不该如此，总得以正派做我们的尺度。虽然正派不能定出一个绝对的标准，也不能说保守就是正派，但是圣灵在我们的里头给我们一个正派的界限的感觉，并且一般人的良知上的反应也可以做一个参考。最低限度，裸露太多的衣服，又惹动肉体情欲的服装，都不能说是正派，古里古怪的样式也不能说是正派。神的儿女总不该跟着世人去追求流行的东西，只有朴实整洁才与我们的属天地位相称。轻佻虚浮的态度也不该在神的儿女身上出现，这样的态度就表明那一个信徒里面属灵的根基太浅，外面的态度就显出里面的实况。一个言语轻浮的人，他里面的光景一定不正常的。我们该记得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的生活该是喜乐和轻松的，但我们生活的态度却是严肃的。轻松不等于虚浮，严肃也不等于刻板。我们生活上的轻松是因为享用主的同在，我们生活态度的严肃是因为我们被主分别出来，不与这世界合流。我们的言语最能代表我们的生活态度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马太福音5:37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。淫词、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。以弗所书5:3-4。太多的闲话不单使我们流于虚浮，也实在打岔我们在属灵上的追求。二，基督徒的婚姻。神看婚姻关系是极其严肃的，他是用着夫妇的关系来代表基督和教会的联合。参看以弗所书5:22-33。因此神提醒神的儿女们说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希伯来书13:4。这不单说我们不能像世人那样轻率随便来处理婚姻的事，我们还得照神的心意来处理婚姻的问题。外面做的尽可能简单，但却要严肃郑重，里面的定规千万不要越过神的界限。一，婚姻的对象。基督徒的婚姻对象不是只要是一个异性的人就行。神既然定规了婚姻的关系是表明基督与教会的联合，因此对象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怎样拣选对象呢？神给我们一个这样清楚的吩咐，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，不可同父一轭，格林多后书6:14。这是最基本的原则，也就是说，基督徒的婚姻对象一定该是基督徒。当然，那些结了婚的才信主的是另外一件事，但他得求主也要拯救他的妻子或丈夫。 在现今的世代里，不能单凭嘴里说是基督徒就看他是基督徒。主的话是说，信或是不信，说清楚一点，就是那人有没有生命。神起初给亚当预备配偶，亚当没法从其他的被造物当中去寻找到，因为生命不相同，不能做配偶。直到神给他造了相同生命的夏娃，他就得着配偶了。参看创世纪2:18-24。生命不相同，就不可能一同过生活。许多基督徒在起初只要个人感情的舒服，不理会神的提醒，后来吃了大亏的是他们，后悔的是他们。所以基督徒婚姻的对象必须是有同一生命的人。二，不能离婚。神看婚姻是一个联合，联合了就不能分开，所以基督徒是没有离婚的权利的。因此基督徒的婚姻是不容许做错，做错了就在余下的一生受对付。耶稣回答说，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并且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了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马太福音19:4-6。只有在一种情形下才可以离婚，那就是其中一方犯了淫乱的罪。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另娶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犯奸淫了。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马太福音19:9。参看哥林多前书7:10-11。神要求神的儿女在婚姻关系上绝对圣洁，我们就不可在这事上得罪主。三，再嫁娶的问题。妻子或丈夫死了，再嫁娶是不是犯罪呢？我对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，若他们常向我就好，倘若自己禁止不住，就可以嫁娶。与其欲火攻心，倒不如嫁娶为妙。丈夫死了，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，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。哥林多前书7:8-39。在一方死亡的情形下，再嫁娶并不是犯罪，但一定要在光明中行事。许多基督徒的软弱就是在婚姻关系上，撒旦也是最会利用这个弱点来拖住我们，因此我们就当加倍当心，不在婚姻的问题上留下地步给魔鬼。三，不要浪费资财。贪图口腹和物欲的舒服是人的大毛病，要这样的舒服，就得要浪用金钱。有些人结婚的时候要面子，要排场，因此就大肆铺张，结果在婚事办完了，却背上了重重的债务。世上的人宁愿负债也要买面子，基督徒就不该如此。世上的人喜欢吃用美物来向人夸耀，神的儿女也不该效法他们。他们本是没有指望的人，只好拼命争取今世肉欲的满足。我们都是有指望的人，我们的喜乐满足是在主里面。我们必须要记得，我们是神的管家，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主托付给我们的，将来都要向主交账，是主的东西，我们不要浪费。应当使用的，又是用在主的喜悦里的，就不要吝啬。不该使用的，并且是主不能说阿们的，我们就不该浪费。浪子的故事就是浪费的人的好借鉴，参看路加福音15:11-16。不要在钱财上亏负人，也不要贪爱钱财。世人的心都想少做工而多要钱，心里充满的就是钱。 我们不要做钱财的奴仆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。四，工作要忠心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。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。你们做仆人的，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总要诚实敬畏主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。主喜欢我们做个勤恳工作的人，不肯做工的人，就不要给他饭吃。参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。神的儿女们不单是要亲手做工，并且还要忠心地做。我们忠心做工，常会给人讥笑我们愚昧。我们宁愿给人讥笑，也不可做个不忠心的人，因为我们不是为人做工，而是在主的面前做给主看。有人检查时，我们是忠心地做，没有人查看时，我们也照样忠心地做。我们总要有这样的感觉，工作不忠心，就是对自己或对别人的亏欠。有一位弟兄洗擦地板，在当眼的地方，他很尽心地洗擦，在不当眼的地方，他就马虎地洗擦。他这样子工作，虽然和一般人做的一样，可是他里面就有过不去的感觉，一直在定自己不忠心的罪，非要他忠忠心心地去做不可。神的儿女就是这样，一切工作不是做在人眼前，而是做给主看。不但在工作上忠心，并且在一切的事上也该忠心。五，谨慎交朋友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。这是神对人的描写。无论怎样，人总是朝着与神相反的方向走的。因此，我们在结交朋友的事上就当谨慎。人的格言也给人指出，交上了益友就是我们的福气，交上了损友就叫我们受害不浅。神告诉我们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提摩太后书两章二十二节。又说，你该知道，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，心不圣洁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爱厌乐，不爱神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五节。这些话给我们一个引导，我们深交的朋友只该在神儿女中间寻找，好叫彼此在主的道上一同追求，彼此勉励。虽然我们为着福音的缘故也和不信主的人做朋友，但究竟有一个限度的，只允许我们领他们到主面前来，却不许我们跟着他们去放纵。一位弟兄引圣经的话说，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，无论如何，总要救些人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节。这是对的，可是他却忘记了要救些人的目的，成了一个不设防的人。他的朋友花天酒地，他也跟着花天酒地，人没有救回来，他自己却倒了下去。和不信的人做朋友，一定要有界限。虽然这样很容易造成基督徒的小圈子，缩窄了福音工作的范围，但我们一面竭力避免小圈子的产生，一面要保持我们的清洁。有一位青年基督徒，在好几年的夏令营会中都觉得自己亏欠主， 失掉了神儿女该有的见证，每次都决心离弃败坏归向神，但没有一次能成功的，因为他有一些不信主也不大正派的朋友，他又舍不得离开他们，又经不起他们的引诱，结果一年过一年，他仍旧活在罪中。世人看交朋友是一桩严重的事，神的儿女交朋友就更当谨慎。尽管别人误会我们，不谅解我们，我们还是要说，我们不与神儿女以外的人有深交。事实上，不相同的生命也不能有更深的交往。我们可不要做感情的俘虏，以致跌进撒旦的网罗里。六，不要彼此告状。争讼的事在世界是免不了的，但是神的儿女们不该随从这世界风气，在世人面前大兴诉讼的事。你们彼此告状，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，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哥林多前书六章七节。争讼的事情发生，若不是为了利益，就是为了一口气，不然的话，争讼的事是起不来的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有永远荣耀丰富的产业在天上，我们的眼光竟然还与世人一样短小吗？主向我们所提的质问就是，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撇开审判的人在神眼中的地位不说，其实这点很重要。参看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到六节，我们为这必朽坏之物与人失去和气，究竟值不值得呢？我们若能领会主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的教导，就是谦让多陪人走一步，更甘愿做卑微的人，争讼的事是起不来的。为着利益与人争讼，主是不喜欢的。若是争讼的对象是弟兄，那就更不应该。不单羞辱主的名，也堵塞了传福音的路。别人欺负我们，我们就告诉主，让主去对付那些人和事。诉讼不是神儿女该做的事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，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。七，存完全的心行在家中。神的儿女在生活上是最容易出事的，就是在家庭中的生活，因为家里的人都是至亲近的人，在情绪上好像是可以放肆一点。基于有都是家里人不必那样拘束的论调，结果叫一些基督徒在教会生活或社会生活里有不错的表现，但是一回到家里就大大的走了样。基督徒不能做一个双重人格的人，不然他一切在人前表现的都成了虚伪的。在教会或社会里，我们活在神的面前，在家里我们也是活在神的面前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们都是一样的活在神的面前。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，诗篇101篇二节。这个认识是很需要的，因为带领我们在外边生活的是主，在家中带领我们生活的也是主，绝不会在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，主就停止他的管理，而让我们自己带领自己。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，以弗所书六章四节。这话不单是对做父亲的说的，做母亲的也是一样。要看见儿女是神交托给我们的，我们该按着神的心意管教并引领他们，使他们在主里长成。不要以为自己是做父母的，对儿女就有绝对的权柄，也不要以为供给他们生活，给他们受教育， 又给他们上主日学或参加教会的青年活动，做父母的责任就完了。不，没有完。最要紧的是，在儿女们的眼前要做个好榜样，让儿女们从小在父母的身上看见主，也在父母的身上尝到主的爱。求主使我们懂得在主里做父母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。因着年纪阅历的关系，父与子这两代人的思想认识总会有点距离的，但这不能成了基督徒悖逆父母的理由。神喜欢我们孝敬父母，神喜欢看见我们做顺命的儿女，因为我们也是在他面前做儿女。不肯孝敬生身父母的，定归不会顺服神。除了与真理相悖的事以外，做儿女的该是无条件的听从父母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特别是在自己长成而父母已经年老的日子，更当孝敬父母。对父母颐指气使是灭亡的人的态度。我们做神儿女的人绝不能沾染这种得罪主的事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，因为知道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。哥罗西书四章一节。家里有佣人的，更当靠着主来对待佣人，不要在佣人的身上失去基督的见证。要看见佣人也是人，如果他是信主的，他还是你的弟兄，他与你同有一位主在天上。我们不要学效世人对佣人的那种喝骂的态度。你与佣人的分别，除了雇佣关系以外，只是工作上的分别。他给你做工，但他不是给你当奴仆。当日主借着保罗劝勉做主人的要公平对待奴仆，那么我们现在对待那些不是奴仆的佣人就更当公平，自己公平地待佣人，也不允许儿女去轻视佣人。基督徒在实际生活中要学习的事还有许多，上面所提及的只不过是一些常常碰到的。我们在真道上要长进，在属灵的事上要长进，在实际生活中更要踏实地操练，借着实际生活来表明我们是属神的人。